不管圣经上讲春雨秋雨啊，其实这时候需要雨。如果在台湾五月份没有雨的话，夏天就是干涸，那就很惨了，农夫呢也没办法耕种收获。所以我们真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啊，开始之前啊，我想说我们彼此啊，跟左右弟兄姐妹啊啊打个招呼，说啊有你真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呢、啊、是肢体啊，真的是有的是眼睛，有的是耳朵，我们缺了谁都不行啊。那我们真的是现在彼此啊。哎，立强有你真好啊！哎，讲的有你真好啊！嗯，啊，这位姐妹啊，有你真好啊！真是感谢神啊。你想想看，我们华人啊，不管说有的说13亿，有14亿啊，不管多少人，我们能够被神拣选啊，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啊，他真是不容易。你想想看，我们在座的个人的省级，大家自己看看啊，像我的父亲来自河南，母亲来自江苏，他们却在台湾相遇，所以呢我就在台湾出生了，但是呢老家未回去过。那看在座我们啊，真的来自各省，却能够在休斯顿又能够在溪水旁相遇啊，真是不容易。所以为此啊，我们要感谢神。那今天呢接着上一次的约翰福音啊，我们就走到了12章的1到26节。这段经文啊，其实是记载了耶稣在受难那周的前夕啊，最后关键的一个转折。上次来呢，正好是我们要复活节的前夕嘛，啊，那谈了。那虽然复活节已经过了2-3周了，但是呢，我们接续的这个精神啊，看看这个转折里面记载了有伯大尼晚宴呐、极致的爱。还有呢，耶稣进耶路撒冷城啊，群众的欢呼。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呢，耶稣对生命最深刻的启示，也就是弟兄姐妹们可能听过很多次的一粒麦子的比喻。那今天呢，我将要从啊下面三个面向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是舍下极贵啊，这是在圣经里面用的原文的意思，非常贵的意思，在1到11节。接下来呢是舍下权力啊，12到19。最后呢是舍下自己，20到26。那这三个面向呢，其实是环环相扣啊。我们人活的呢，我记得小时候啊，听了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呢啊，看到了江面上有许多船来来往往啊，当然他是不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是从传统中华文化的啊，就是有的人是为民，有的人会为什么呀，就利。所以人生啊，其实呢我们都是活在民和利里面。主耶稣呢却劝勉我们呢，我们要能够放下极贵，极贵代表利，那我们要能够放下权力代表的名，这合起来呢才能够做到真正舍下自己。开始之前，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先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如何走向耶路撒冷。主耶稣啊，你是那受膏的王，也是那为我们落在地里的麦子，求你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玛利亚的香膏中看见奉献的甘甜，在群众的欢呼中认出你是和平的君王，更在你的教导中明白舍命与得着的真理。求主今天亲自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的一生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这个好，刚才呢，弟兄姐妹们呢，已经将这个经文啊读过了。那我在这边呢，我就不再重复读，但是呢，我就的这些经文呢里面重要的提示呢，跟大家来分享。一到十一节呢，最主要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呢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啊，伯大尼呢就是玛利亚和拉撒路呢他们的家。那这个时间点呢，大概就是逾越节的前六天了。那伯大尼呢这边在当时已经非常非常的出名了。在上一次讲到耶稣叫拉撒路起来，拉撒路就起来了然后呢起来的时候身上还绑了这个裹尸布就叫他解开，能够自己走动。所以呢，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虽然当时没有微信，当时没有手机，这个消息有没有传遍了街坊啊？一定是的啊，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奇迹。那这时候呢，耶稣呢又来到了伯大尼、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耶稣在三年半宣道的时候包括他自己也教训门徒，他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说你们要带足够的干粮啊？有没有？没有啊！你走到哪里呢，就敲门，人家接待你，你就进去；如果人家不接待你，你就跺跺脚啊，就走了啊。所以耶稣自己呢，基本上呢，也都是在他敬仰他的门徒的家里面呢去坐席。所以当天呢，除了耶稣，还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兄弟姐妹，在圣经里面还记载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叫做加略人犹大。为什么特别前面还要加个加略人犹大呢？因为犹大呢，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呢，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赞美，赞美，也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包括了耶稣自己啊，他的胞弟，亲生的弟弟啊，肉身的弟弟，也叫做什么犹大。如果大家看圣经里面呢，有一卷书叫什么书啊？犹大，那就是耶稣弟弟写的。所以当时呢，叫犹大的人很多。就像说咱们的名字吧，我的名字小明啊，我当时以为我很独特的名字，哪知道啊，来到美国呢，碰到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叫这个小名的很多。我在台湾很独特，破晓的小，光明的明啊，我觉得说这个名字很独特，就没想来美国以后，他碰到好多小名呢 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要分别的，那个台湾来的小名啊，这样就很清楚了。所以呢，这是加略来的犹大，所以加略人犹大。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不提名的啊，那包括呢，在预备筵席的人。弟兄姐妹们啊，这边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呢、坐在这边享受神灵粮的筵席，是吗？是不是？那事先有没有很多人在为今天这场灵粮的筵席在做准备啊？有啊，你看卫东弟兄很早之前就已经在安排每个礼拜必须要有什么讲员来啊。那讲员事先要不要做准备啊？也要做准备。今天我来的比较早，我在车上我就看到了早来的，我就不提名了，早来的弟兄姐妹们啊，端锅端盆的先往那个你们对面那一栋楼去走去了啊，然后才过来开门。你看看，这些都是要准备的。所以那天的筵席啊，很多人没有被提名，但是呢，圣经上特别记载的有预备筵席的人。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提醒。我们呢要参加服事，但是参加服事啊，不一定是站在讲台上。 也不一定是带领敬拜，也不一定是带领读经，哦，往往是呢，很多时候是看不到的，哦，在那边做预备的事情，但是神都纪念预备筵席的人。另外呢，还有拉撒路呢，当时已经陪着耶稣坐席了，所以前面里面也提到了还有坐席的人，那这些人没有记名字，那我猜想呢，应该是有没有耶稣的门徒啊，有，然后另外呢，拉撒路是主角，为什么拉撒路是主角呢？后面就记载了很多人想来看什么呀，除了看耶稣还要看谁呀，拉撒路啊，那耶稣当然是行神迹的人，当时在这个加利利一带啊，已经是非常出名了，但是呢，他们更想要看到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啊，所以呢，还有很多坐席的啊。那另外呢，还有好些犹太人，他们还没有资格进来坐席，因为家里面就算你再大，我有个朋友啊，为了他很喜欢请客，所以特别呢买了一个可以坐十二人的那个大的餐桌，这个不容易。除非你家里面有很大的面积啊，像我家里面我最多一次只能接待六个人，我摆不下那么大的桌子。那当时呢，玛利亚家有多大我没去过，但是呢我相信呢应该再大也不过就坐十来个吧，所以更多的人是在什么，应该是在门口啊，在里面看，哦，这个就是死里复活的。所以圣经上还写的还有好些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呢是在门外的，那其中还包括了谁呀，啊，包括了祭司长，他们在那边看看看这个耶稣到底这是要干什么了啊。所以这是在刚才一到十一节大家都读过了，已经描述了这些人。好了，那再接下来呢，这十一节经文里面描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呢舍下了极贵的真拿达香蕉香膏啊。那我就要问呢，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呢，是谁舍下了这个真拿达香膏啊？玛利亚。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细节啊。OK， 那我找了一幅油画啊，描述当时这场筵席啊。这场筵席里面，当然这是凭想象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画法呀是欧洲的画法，摆一张桌子啊，上面还铺了桌巾，然后大家坐的。其实呢，当时犹太人的餐桌啊没有像这么样的 fancy 啊，并且他们坐的呢通常都躺着啊，那躺着坐的啊，这个比较有点像罗马片的，我们里面看到的。总之呢，这里面的主角呢，大家可以看到呢，他就我看这是 point 啊，是吧，神的啊，这个画面中照好，那个有耶稣啊，然后呢在那个餐桌下面呢，就是玛利亚在用她的头发擦这个耶稣的脚。我们现在明白呀，什么叫做真拿达香膏啊？拿达呢，还没有，现在留这啊。拿达呢，这个在英文里面的叫做 spikenard 啊 ，spikenard， 所以呢，我们就从音译啊，就叫做拿达。它的学名呢，其实是叫做甘松香哈。右边这幅画呢，就是照片呢，就是甘松香的样子。它下面呢有一个球茎，那产于呢盛产于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一带。所以当时呢，中东的贸易啊很发达，他们呢就用这个拿达的这个根茎呢来做一种香膏。啊，同时呢，用一个，因为它很贵，所以用一个玉瓶呢装着。那这个玉瓶呢，因为当时可能它这个陶冶的技术哈，还有为了保持这个香味啊，它是在瓶底呢有个细口，把香膏注入，注入以后，它会给它封起来啊。那 通常呢妇女会未出嫁的妇女啊会准备，当这准备是谁准备的呢？一般都是父母亲准备，做什么呢？作为结婚那一天要用的。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呢，这个拿达的香膏啊象征了贞洁，所以是在呢婚礼当天呢要打碎，因为那个玉瓶呢你不打碎的话香气没办法出来啊，为了保存那个香气。这个情形啊，如果这边有没有浙江来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啊。啊，那我小的时候呢，我家住的一个邻居呢啊就是浙江人啊。那浙江人他，我就听他讲个故事啊。因为呢他家呢因为总共七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个儿子跟我是同班，所以我跟他很好，小时候玩在一块儿。去他家里面呢，我看他爸爸做父亲呢就有厨那个一坛一坛的绍兴酒啊。他姓李，我说李伯伯啊，你家里面怎么这么多坛绍兴酒啊？他就指着，这个是给大女儿的，这是给二女儿的，三女儿啊，每一个女儿有一坛酒。哎，我说为什么要一坛酒呢？他说我们老家的规矩啊，结婚那天呢、啊、这坛酒就要打破，然后呢给所有来参加的宾客来享用的。你想想看啊，那个时候是1950年代啊，49年国民党才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啊。但是呢中国人呢、啊、慎终追远呢 啊还把家乡的文化保留着啊。那这个绍兴酒呢，台湾有个烟酒公卖局，里面有一些技师呢都从绍兴来的，所以呢啊按照古老的配方还是有绍兴酒，很贵啊，很贵。一般人呢就喝一点米酒啊，米酒是最便宜的，那绍兴酒贵，他就买了一坛一坛的摆在家里面最阴凉的地方，为了他女儿将来出嫁，因为他觉得是谁的责任呢、啊、做爸爸的责任啊。那我在读这个圣经呢，我就想到啊，玛利亚这个香膏啊值多少钱呢？30两银子啊。30两银子什么概念呢？大概是当时成年人哈、啊、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好，那换成现在价值是什么呢？我稍微查了一下，美国2025年呢最新的资料，因为现在是2026，去年最新的统计资料呢，一年的平均工资全美国哈，大概是将近$80,000，78,000多啊。那你想说不止吧？我赚的比这多，恭喜你，那你是高于中位数啊。那如果你觉得说王牧师啊，你讲太多了吧？那没关系，继续努力啊。那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只是找出一个中位数啊。在加州的人呢工资会高一些，因为像我们当教授工资是很透明化的啊。那同样的职位呢，我一个同学在加州找的工作，他的起薪就比我就已经每年就高出了20,000，那是刚开始的时候啊，那现在更不得了了。但是呢加州的物价贵不贵啊？这边有没有从加州转过来的？都没有啊。我们很幸运啊，在德州，德州真的我觉得是这是流难与密的地方，我的同学在那边啊都恨不得啊赶快要投奔自由来到我们加州啊。好，那这是全美的一个平均，所以你大概想想看啊，这个要花一年的工资啊，$80,000，弟兄姐妹们，就算您的待遇很好，存这个钱容不容易啊？哎，不容易啊啊。所以呢很多人在想说这个玛利亚怎么来的香膏，其实我觉得呢应该是他的父母亲，当然他长大以后如果自己做一些针织啊或等等的有赚的钱，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所以呢贵不贵啊？贵啊， 所以这边讲蹄桂哈，是蹄桂的啊香膏。好，那结果呢，玛利亚呢刚才那幅画里面就看到了，她竟然把这个要预备结婚使用的香膏呢，在这一天晚上呢就给他打破了，然后呢涂抹在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去擦。这个行为啊，弟兄姐妹们呢、按照当时的文化呀，是非常的出格的行为啊，出格的行为。为什么呢？第一个，在旧社会里面，男女怎么样，授受不亲是吗？中东也是一样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头发呢，在那个时代呢，是女人的荣耀，女人的荣耀啊。那为什么就要谈到为什么玛利亚会去做这个出格的行为呢？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最基本的解释呢，他的弟弟已经死过，在坟里面几天呢？四天。谁给他从死里救活的呀？耶稣。所以玛利亚呢会不会有感恩的心啊？会啊。就像我们嘛，就算很多朋友不信主，如果我帮助过他的话，他会不会带一个小礼物来说谢谢呀？一般都会的啊。所以呢，感恩的心人都有啊，所以可能是感恩的心。但是呢，感恩我刚刚讲过，一般就是带一个小礼物吧。他把最贵重的呢打破，同时呢还用他的头发去擦，其实呢这已经象征了他把全人怎么样已经献上给谁呀？给耶稣了。好，这本是一件美事，可是呢行为的本身从外观上来看是出格的。所以呢门徒之一呢加略人犹大他就看不过去了，他就试图呢用道德绑架。为什么说他道德绑架呢？其实弟兄姐妹们呢、我们现在有个话术大家都经常会碰到的，很多人都会用道德来绑架你啊，说你这样做不对。犹大就说呀，这么贵的东西啊，30两的银子，我们可以去做什么呀？哎，周济穷人呐、哇，这个帽子一扣啊，真的是很大呀啊！周济穷人，对不对？对呀、我们基督徒要爱心啊，我们要不要帮助穷人啊？要啊啊！当你不去做的时候啊，有可能呢就会被扣帽子。其实呢，圣经上特别记得，他是用这顶帽子呢来掩饰他贪婪的心。约翰特别记载，他本是个贼呀、他常常呢，因为这12个门徒里面呢，耶稣指定了犹大呢去管理这个钱财。这什么意思呢？耶稣带着这些门徒啊到处行走，被接待，会不会有人给一些奉献呢？会呀、因为呢，到了某个村庄住下来的时候会有人接待，但在路上走的时候就要靠自己啊，所以需要点银两呢去买面包吃。大家还记得这个耶稣在喂饱这些5000的时候啊，问他们身上有什么嘛，对不对啊？那他们就讲说我们只有什么什么什么啊，那如果要买这么多，我们需要多花2两的银子啊，所以表示呢在当时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好，那管钱的人很重要啊，一般呢就找到诚实的人。过去呢我曾经参加一个团体啊，那我喜欢画画，我们都是来自各省份的人哈、这是一个华人的艺术家团体。那老师呢是北京中央美院毕业的，班上呢20-30个学生，只有我是来自台湾的。竟然这个老师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不认识他， 是找了我来管财务的。哇，我想说这个责任重大呀。啊，每个礼拜呢会有人自动自发的带一些钱财来，那老师说呢我要专心教画，你就负责管钱，那我需要钱的时候你就把钱拿出来交给我。哇，那我可认真的啦。啊，今天收了多少钱啊，下个礼拜为了买面包点心又花了多少钱，账管的一清二楚，一直到我这个要离开这个团体的时候，我把这个账本就交给了老师啊。几年后再碰到啊，他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么仔细认真的人了啊。那我讲这个呢不是自夸，因为我们受过严格的教导，感谢神，我们都神的子女啊。因为呢神教导我们在小事上要什么忠心啊啊，所以呢犹大呢很可惜，耶稣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呀，最后他的同门师兄弟啊约翰却告诉我们他是个什么贼呀，经常从这边自己缺了钱就从公家的钱里面去拿啊。好，所以这边呢犹大呢他是一个会算计的人，32银子。好，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却跟他讲，玛利亚呢这样做是为了他安葬之日。这什么意思呢？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啊，这个人呢啊，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保留的是案例牧师的时候，或者是像有时候我去医院探访的时候，我会带的一种油，那这个油呢当然最好是从以色列买的，不过呢在美国很难买到。我是在那个 Lakewood Church， 大家晓不晓得 Joel Austin 有个 Lakewood Church， 它里面有个很大的圣经书房，里面有卖以色列来的这个香油。我买这个呢啊，有时候去医院探访为病人祷告就做这个涂抹，或者是教会里面有案例的时候做涂抹用。那第三个用途呢就是有在入殓的时候呢啊用，但是我在美国我还没用过。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呢通常都是这个都交由这个 funeral room 啊funeral house 他们去处理了，可是呢在旧时代里面呢都是由家人啊去做，或者是祭司要去做。那所以这个涂抹油香膏呢是在他们文化里面一部分。那耶稣呢马上就要受死了，这件事情呢耶稣有没有告诉过门徒啊？有啊，有，已经讲，前面已经讲了两次，很详细的讲了两次了，他要受死啊，埋葬。那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时坐里面呢应该是清楚的，但是玛利亚清不清楚呢？我并不敢擅自推论。不过呢，耶稣却肯定玛利亚呢属灵的看见，因为呢，耶稣去理解玛利亚这么做呢，是为他安葬之日已经在预做准备。他用这个理由呢，就封住了谁的口啊？犹大的口。弟兄姐妹们啊，这边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训。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年呢、啊、在尤其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呢会用一些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啊，说我们要这样做这样做。但是啊作为牧者呢我们看到正确的事情呢、啊、我们当然要鼓励，看到偏离的事情呢我们要导正，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习啊说话的艺术。耶稣呢并没有直接指责犹大，说他是贼呢不是耶稣讲的，是谁做的注解啊？是约翰事后写约翰福音的注解。耶稣呢却好像讲了一个不相干的事情，但是他是用正面肯定谁的行为啊？玛利亚的行为。如此讲犹大就明白了，就不敢再说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言语，我自己受益非常多。因为我的工作是教育已经30年了， 每每呢在学校里面我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啊，不管是教学上或者是在服事上，因为我曾经做过三年的Faculty Senate President， 哇，最难搞的都是教授，为什么呢？每个教授都有什么学位啊 ？PhD， 大家都一样的，但是 PhD 的专业不一样啊，有化学的，有物理的，有数学的，有商科的，有我像这种文科的，我们要怎么样搞定呢、啊？哇，这广东话这很难搞定啊啊！所以呢，就要有智慧。真的，我们尤其在这边，我们担任同工的弟兄姐妹们，愿神祝福大家哈，都能够说出智慧的话语啊，用肯定正面的去说。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功利与舍命的一个对比。但是呢，这句话呢，真正带出来的核心啊，就是爱主呢是行善的根基，做好事情哈。不管你是信主也好或不信主也好，大家都会同意你要去行善，要不要有爱心啊？要不要有爱心？要啊。在休斯顿有个华人组织哈，不晓得大家里面有没有参加的，就叫做爱心组织，有没有听过？哦，没有哈。那当这个爱心组织呢主导的单位呢不是我们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中国城，另外有个宗派，我就不讲名字了，他们在主导。但是呢，从经验法则里面啊去解释的话，要做好事，首先你一定要有什么爱心。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认识呢会更深一层，我们不自夸，我们能爱是因为谁先爱我们呢？耶稣爱了我们，这在记载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所以呢，神才是爱的源头啊，才是爱的动力，更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会归荣耀给神。当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是的，是有爱心，但这个爱心呢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爱了我们以后呢，我们才有爱的源头，才有爱的动力。要不然的话，就好像一个比喻吧，如果哪个地方失火哈，你提着一桶水去救火，这个有没有爱心啊？有啊，哦，你还提一桶水去救，可是这桶水用完就怎么样啊？哎，就没了。啊，我记得年轻时候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道啊，他说呢，如果我们把自己啊当做一个 pipe， 就是那个水管哈、啊，接到了那个，你看啊，消防队一来啊，他其实没有带什么水啊，他是一个消防车，旁边有很多那个管子，他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接在那个路边都有什么消防栓，接上去以后一打开，那个水就怎么样？源源不断呢、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呢、啊，真正的爱呢是一个持续的 ，it's not occasional 啊，不是偶尔啊，我做个一两次，是一个持续的。但是呢，我们人若靠自己的话，我们最多就是提一桶水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水管，我们只是一个 device。一个器皿啊，当我们如此这样想的话，神就会使用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但是呢，首先我们要像消防员一样，愿意把我们这个微薄的管子先接到哪里啊？接到消防栓上。所以主耶稣就讲咯啊，他是什么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枝子啊，我们必须要先要跟葡萄树接在一起，我们才能够长出什么呀？葡萄啊。那这个小小的奥秘，用这个消防员的故事，大家有没有觉得比较清楚一点呢？啊，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呢，舍下提贵，玛利亚呢，她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主耶稣肯定她是好的。 啊，是为了他这个受死之日在做一个准备，是一个爱心的表现。但这个爱呢，是因为玛利亚他已经主动的跟谁连接在一起了，跟耶稣在连在一起，所以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表现，让愿意把他最宝贵的香膏献给主。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思考了，哦，我们自己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的香膏是什么，也就是你最贵重的是什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话，通常我看的最多的话，大家不自己都还会觉得不重要，但是我们都会把谁当成第一啊，也不是太太哦，如果家人来讲话，谁啊，子女，对，孩子，哇，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对子女啊是超级好的。我有个朋友也是牧者哈，他经常换服侍的岗位啊。我说您在换来换去是因为有神的呼召？他不是啊，啊，我为了小孩子上那个最好的高中啊，我就必须要搬家，所以呢他就搬了。后来呢，当然小孩子申请到很好的大学就要离开这边呢，他又跟着到那边，所以他天天呢在找教会服侍。我说这个当然不能讲得太直接了哈，因为他也是个爱孩子的表现。我说神也教导我们呢啊，这个爱主应该摆在首先嘛。那神既然呼召你来做牧者，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如果说这个教会是神带你来的，你是不是应该在这边委身呢？因为叫 commitment 啊。哎，他一想，我想的也对哈。他说已经来不及了。我说还来得及啊啊！你现在赶快放手，你的小孩都已经上好的大学了，你既然又找到，他现在正在找个新的。我说这一次哈，你找到以后，你就要跟神忏悔啊，你就要完全委身了，要不然的话哈，我说这个天天换来换去啊，把子女摆在第一哈，其实这个子女已经变成，用我们的属灵的话来叫，已经变成你的偶像了，已经变成你的偶像了。所以这边呢，我就用玛利亚这一段呢、啊。从世人眼光，32银子一年的工资$80,000，贵不贵？贵啊，在美国至少来讲，因为我相信这边跟很多跟我一样是在州政府的不同机关里面，我们拿的是死的工资，要存钱不容易，不像说我的很多朋友做生意的，他钱来得很快，一年$10,000,000都进来啊，买了很多豪宅啊，但是呢生意垮的时候呢也很快就不见了啊，各有利弊。好，但是呢在美国基本上存钱是不容易的，可是呢玛利亚却愿意呢把最贵的东西献给神。因此让我们呢也能够学习啊，愿意把我们心中呢最宝贵的啊能够献给神啊，神一定会喜悦，一定会祝福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下一章啊。下一章呢是在12到19节，谈到呢耶稣呢就要进耶路撒冷了。那当时呢很多人还拿着这个棕树枝哈去迎接他。棕树枝呢为什么要他们拿棕树枝呢？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个呢是文化上的意义啊，大家有没有听过祝棚节啊？祝棚节，那犹太人呢基本上就是用棕树枝搭这个祝棚节的棚子，现在还有保留的，他们每年呢就是纪念先祖哈、啊、在旷野里流浪里面40年，所以在文化上呢这个棕榈呢是他们很重要一个建材。这个就类似呢我们至少江南吧，我在台湾长大，我小时候还住过是用竹子编的房子。这边有住过竹子编的房子吗？啊，没有啊。所以呢在台湾呢民间的游行里面呢啊，他们呢有一个 messenger 啊，他们就是所谓啊他们的那个外邦偶像的使者啊，他就拿一根竹子啊， 啊，竹子，所以说是在文化里面一个象征。犹太人的象征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棕树枝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历史上的意义，在耶稣来之前呢的大概200年呢哈，曾经犹太人有一次的起义抗暴啊，因为当时呢中东地区是被罗马帝国统治，那犹太人呢想要恢复他们的历史光荣，有一个家族呢叫马加比家族，就带领犹太人起义成功了啊。当时呢老百姓就拿着棕树枝呢欢迎马加比呢骑着高头大马的进城，所以是有个历史上的意义。那这些犹太人呢拿着去迎接，因为听说耶稣来了，他们也听说耶稣行了好多什么呀神迹奇事，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我们这边很多学这个心理学的英文叫 perception， 他们的 perception 认为说这个进城的应该跟马加比一样骑的是什么，哎，高头大马呀啊。这个不晓得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啊，城门城门鸡蛋糕啊，骑白马带把刀走进城门砍一刀，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没有啊。哎呀，这个里面你看其实童谣啊是反映文化的盼望，这个王子进城肯定要骑个什么嘛，高头大马嘛啊。好，那但是呢骑他们也拿着棕榈枝去迎接，但是他们看到什么呀？看到耶稣骑个什么小驴驹啊。哎呀弟兄姐妹们，你看看啊，我们第一段讲的对比是30两对爱心啊，30两对爱心，现在看到对比他们的 perception， 他们 perceive 一个 king 要来了，应该是骑的高头大马，结果却骑个什么小驴驹。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啊？有嘛啊。所以小毛驴呢一般都给农家骑的，是不是啊？哎，耶稣骑个小毛驴就进城了。好，那这段故事呢我们跳下一章啊。这个最主要代表了什么呢我讲这个对比。第一个呢，群众拿着棕树枝啊，同时还喊了一个口号，那个口号叫做 Hosanna， 何善纳啊。那何善纳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语的呢，求现在就拯救啊，不是未来哦，就是主啊，你现在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期待的进城的应该是一个骑高头大马的君王，带领他们如马加比一样推翻谁的暴政呢？罗马的暴政啊。所以呢他们呼喊的何善纳何善纳啊。那接下来呢，刚才已经讲过了，主耶稣是骑一个小毛驴进城，那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对差呀。但是这段对差里面呢，对比里面呢，却让我们看到神的奥秘啊。这个撒迦利亚书啊9章9节里面有记载到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什么呀？驴，没有讲说骑高头大马呀，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特别还提到还是小驴啊。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哇，感谢主，这个旧约里面先知啊已经预言了主耶稣基督呢进城啊，他是一个谦虚的王，谦卑的王啊，更是一个和平的君，他不是带来战争啊，他不是要来解决 人民政治上的压迫，而是要来解决人罪的问题，将人从罪的捆绑里面解脱出来啊，是从罪的捆绑里面解放出来。这个中共49年革命成功嘛啊，那在45年之前抗战时候呢，中共的部队叫什么军呢？八路军啊。那后来在东北的时候又改什么名字啦？那时候还没有。不是，新四军是江南的啊，叫做和平联军。因为为什么呢？当时呢，他必须要跟东北的部队要和啊啊。但很短之后呢，他就在应该是在49年初吧，要进北平啊，那时候还叫北平，进城之前呢、啊，就改名要解放了。解放这个名词好不好啊？哎，本意是好的，啊、本意是好的啊。当然，现在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啊，当然我这边不是谈政治哈，弟兄姐妹若有不同意，可以大大的不同意，没有问题啊。解放的名词 liberation 是好词，是要把我们从某一种的捆绑里面解放出来，是吗？那刚才讲过，犹太人喊的何善那也是求这个王要把他们从谁的手中解放出来呀、啊？罗马啊！但是呢，对比的是耶稣骑的驴驹，他来不是要把他们从政治压迫里面解放出来，是要从什么里面解放出来呀、啊？罪，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感谢神，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好，那我们现在要反思的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去耶路撒冷城门口拿着棕树枝喊的何善那，他们是被政府组织的吗？而不是啊，还是他们被这个压迫的去的吗？不是，他们是什么？自发的去啊。我虽然在台湾长大哈，但是呢，因为我住的那个村子里面呢、啊，台湾叫眷村。什么叫眷村呢？就是军人眷属住的。因为当时呢，像我从小很少看到我父亲，因为他大部分时候啊都在不同的基地，尤其呢。在外岛呢，当时金门、马祖啊，包括最早的时候啊，大城啊，岱山，就是在都在沿海很多岛屿还在国民党的手中，所以他们为了要保卫台湾最后一块这个自由的寸土啊，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前线，所以我从小很少看到，所以呢，国民党政府呢就把军眷呢就摆在一起。这要感谢神啊，虽然环境很困苦，可是让我们养成啊就是过团体的生活，所以我非常喜欢习惯呢过团体的生活。后来进了教会啊，我就觉得是就像回到家一样啊，因为大家呢不分彼此，所以呢从小呢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什么意思呢？爸爸，大家爸爸都不在，今天哪个妈妈在家，她煮了饭，饭一煮好香不香啊？啊，我们住的呢，像这一间房子里面哈，大概就至少住了10家人呐、啊。所以张妈妈在后面煮饭，我闻不闻得到啊？闻得到，小孩都跑过去啊。啊，那有时候呢，我父亲回来，我父亲河南，他这个做包子、做水饺做的可好，那个蒸笼一打开，全村的小孩就来了啊，一下子一笼的这个包子啊，就没有了。哎，可是也没人计较，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说。我们都在困苦里面啊，所以大家也会发现啊，其实在困苦里面是神给我们一个历练，让我们才学会啊彼此相爱。好，那就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啊，我们要反思啊，就是说我们都迎接耶稣哈、啊、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啊。那刚才讲过呢，在村子里面我听到一个曾经从北平，因为当时傅作仪呢啊 投降了中共，叫做和平解放。但是呢，他还讲义气，他说啊，这里面有很多是蒋介石的部队啊，他们不想留在北平，也不想投降，我必须要让他们走啊。那周恩来呢，就当然他也报告，那时候还在那个西松坡的毛泽东啊，就说可以，你可以让蒋介石呢派飞机来把这些不想留下的就走掉啊，所以很多走。那他也讲了，他说北平啊，当时那些老百姓啊欢迎共军进城的都是自愿的，不是组织的。为什么呢？大家要迎接解放军嘛，要从谁的手中解放啊？要从国民党的暴政中解放啊。那国民党其实那不是暴政，其实是贪腐，他下面的那些军官啊，很多，哎呀，真的是现在讲起来很痛心啊，大多就这样丢掉了，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所以把整个大好的江山啊就丢掉了。所以蒋介石呢，在写他日记里面常常讲，他很后悔，他说是我对不起啊，大陆的那时候还4亿5000万的同胞啊，让他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他的日记啊上面有记载很清楚，因为蒋介石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不要隐藏，神是践踏人性，他都晓得。好，那这些人呢，他们是自愿的去迎接耶稣，可是他迎接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哎，对，他们希望说被从耶稣带领他们从罗马人的手中解放嘛，所以他的目的是这样子。那现在呢，弟兄姐妹们，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呢，很多人来的教会啊，有一个弟兄姐妹，后来我跟他深谈以后，有个他说他是被骗进来的啊。什么意思呢？他说当初带他那个人啊，说啊，这个进了教会啊，信主后不会生病，然后就会发财，神会祝福。我一听，这个就是现在叫做成功神学，大家有没有听过啊？他是用成功神学带他人生这样去讲的。哎，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讲啊，当今天时间关系，我没办法长述，这是很长的一个对话。总结了我就说，圣经上有讲啊，在世间有苦难，我们还是基督徒，还是会生病，还是会遇到困难。我天天都有困难呐，但是呢，在主里面有什么？有平安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力量啊，神会给我们力量。所以最后啊，他说：“哎呀，这个王牧师啊，还好今天跟你讲一下。”他说：“我过去啊，一直觉得被骗了，来教会是被骗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带人信主啊，真的还是要回到圣经，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那当然现在成功神学啊，成功本身并不是不好的，就刚我讲过，解放这个词并不是坏词啊，只是被他们用了。那成功是好的，神希不希望我们成功啊？希望啊，神希望我们在这个成圣之路上成功，也就用英文来讲的话，我们要做变成一个 perfection，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完全人，一个 perfect person 啊。所以圣经上好像用义人跟完全人这两个词是交换的，所以成圣之路呢，其实就是 the path P A T H the path of perfection。所以在路上呢，会有没有千锤百炼呢？因为我小时候在这个乡下农村长大的，我最喜欢去看到那个打铁炉啊，去打铁匠那边看那个铁啊，哦，就一直敲，然后用冷水面烧一烧，再敲，千锤百炼呐，它才能够变成镰刀，才能够变成斧头。我们人生之路何尝不是如此啊？我们是在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之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去迎接耶稣进来，不是让耶稣让我们马上就可以中 lottery， 也不是让我们的小孩能够申请到 Harvard Yale， 也不是让我能够工作上能够升迁，而是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走在他的义路上。阿门。好，那我们现在走到第三段，第三段的经文呢是20到26节哈，那这个是今天讯息的核心中的核心啊， 那我就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把这短短的这个几节经文呢、啊，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二十节，请。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确确实在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那这几节经文呢，带出了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呢是普世的追求，前面提到呢有希腊人来见耶稣，这就象征呢福音已经跨越了犹太的边界。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哈，我们常讲大使命啊，大使命啊，这个主耶稣交代我们哈，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顺序，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哪里啊？犹太全地，然后再到哪里啊？撒玛利亚，再到哪里啊？地极啊。所以呢主耶稣的救恩啊，不是光给犹太人的，而是一个普世的救恩。但是呢做事情呢凡事都要有顺序，就如同圣经上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小事上要有什么忠心啊，小事情都做不好的话，会不会有大的事情大的任务交给我们呢？就不会了啊。所以小事做得好的时候呢，更重要的任务才会交给我们。所以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会发现说圣经上其实强调的就是 law and order 啊，必须要有秩序，必须要秩序。好，但是呢终极的目的呢是福音要传到地极。那主耶稣来呢，圣父差派他来这边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呢主耶稣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的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啊？有啊，最有名的例子是井边的妇人，大家还记得吗？啊，那他有没有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啊？也有啊，他到了推罗西顿去啊，曾经有一个妇女来跟他求，那主本来说不好吧，但是呢那妇人说哦，这个狗也在主人的桌下吃零碎，大家还记得这故事吗？所以主耶稣其实有做，他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同时呢最后交代他的门徒去完成，今天我们到神学上叫做未尽哈，就还没有完成的使命，未尽的使命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使命是在你我的身上，不过呢在那个时刻呢主耶稣就知道说他得荣耀的时候要到了。这边得荣耀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的反差，我们常讲得荣耀啊，以为上台领奖得荣耀，但是主耶稣得荣耀其实就是他最后怎么样被钉在十架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两个字，什么？成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使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知道他受死的时刻呢已经开始倒数计时了，因为呢他已经看到他在世传福音的果子已经出来了。这个果子是谁呢？这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好，所以呢耶稣的门徒呢啊，伯赛大的腓力啊，这个就去告诉了安德烈，就是彼得弟弟，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去 去见了耶稣啊，所以耶稣就晓得说啊，感谢父神，现在连外邦人都要来听福音了，是我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他知道已经快要定十字架了，开始倒数计时了。所以呢，最后说了一段非常语重心长的话。我们中国人话，人之将死，其言怎么也善这是通常啊，我们呢在最后会做一些很慎重的一些交代。所以主耶稣呢就在这边跟他讲，讲了一个呢是生命的一个悖论啊，生命的悖论，悖论是哲学上的名词啊，也就是非常 contradictory 啊的事情是什么呢？死就是生哦，大家很难理解，活着就活着吧，怎么死还会生呢？那这边呢，耶稣就用了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一粒麦子的比喻。这边如果有在农家长大就非常清楚啊。台湾当然没有麦子，台湾是稻子，稻子也是一样，必须呢要把这个稻粒呢撒在土里面，它才会长出苗出来。长出苗呢，为了让它长得有序，所以每年呢它有个插秧，那个苗呢汉语叫做秧苗，所以要把那个撒的长出来的这个那个苗呢就移到田里面，一行一行的排好，中间预留了它生存的空间，那个每年呢叫做插秧的季节。那最后呢收成的时候呢，收稻穗我也参加过，踩着那个鼓轮啊摆在里面，那个稻穗就被打出来了好，那主耶稣呢讲的是麦子，因为当地的文化是麦子。如果这边呢有住在有从这个淮水以北长大的就是皖北以北的苏北以北的，我们在中国算北方的境地里面有就是麦子。我也回过我们河南老家的农村，哇，望眼过去这一片这个稻穗好漂亮。好，但这么多的稻穗呢，耶稣的比喻是讲是从几粒开始啊，一粒开始但是呢这一粒呢一定要先破碎，他要 voluntarily 愿意被破碎掩埋，生命才能够倍增。这是一个比喻，听起来非常的奥秘。因为呢我自己工作的关系啊，我过去呢跟师母呢在家里面有组织这个家庭团契，因为那时候台湾来读书的学生还多啊，现在已经非常少了来家里面的学生啊，我们就会讨论研查经嘛，最主要是请他们吃饭，学生大部分为了吃饭来，顺便呢来读圣经。那我呢是呢这个请他们吃饭呢，不是让他们顺便，是必须要读圣经啊。那就有讲到一粒麦子结出许多，他们没办法理解。我说好吧，我说因为我本来的学科我是 MBA in finance 在财务上呢大家常用计算这个利息吧大家存钱有没有去考虑利息问题啊？一定嘛那我说你要存26亿元26亿块钱，你是从1块钱开始，有没有可能到26亿？大家都说不可能，都说不可能。我说对，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人生大概平均寿命是多少？按照现在联合国统计啊，大概70到80之间，对不对我最近呢，人虽然在美国，但是呢，在这个月我就收到了2个讣文，就是我们同学最近开始陆陆续续都已经回天家了。那因为我没办法回去，我就请台湾最好的朋友代表我致意他就告诉我已经因为这个月很集中，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那时候毕业加起来大概有将近100人同一届的，他说现在已经有10几个都回天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就是70 到八十这个阶段呢，所以这个速度还会越来越快啊。那因为呢，我们人生呢年岁有限呢，所以我们看不到存一块钱呢会变成26亿啊。那我说呢，但是数学可以证明，当我们把这时间呢，主耶稣来世到现在有多少年呢？今年是20几年呢？2026。当然这中间稍微有3年的误差了哈，我们不讲误差，我就觉得拿个大概数，至少呢主耶稣来了有2000年，大家都同意吗？啊，所以在这个数学公式里面呢，我就说26亿哦。当这个数学上我们叫倒推法哈，倒推法，如果从一开始哈，要能够一变成26亿哈，我给他2000年的时间来求算二。R 的话就是英文里面叫 rate R-A-T-E 哈，这边数学比我好的更多了。我把这个公式列在这边呢，就我算了一下啊，那它这个 R 呢，就是一年啊年利率呢 1.09， 高不高？并不高啊。如果现在你比较有钱的话，现在利率比较高的银行大概是 Citibank 啊，大概还有3到4。其次呢是 Capital One 啊，大概有1到2，最少的是 Chase 啊。那我太太常常笑我，甚至笑你怎么都把钱存到 Chase， 我说我这根 Chase 还有分行啊，其他那个 Capital One 的分行叫好远啊， Citibank 已经从德州怎么样早就撤退出去了啊。他说你可以上网啊，我说我这个人是还是脑观念呢、啊？我相信实体的啊，线上大家没听过，常常有骇客啊，资料没事就被泄露啊啊！我说哪一天呢、啊？这个整个网络攻击，网络消失了，那个我说线上的东西那些数字，它只是个 digit 啊，通通都不见了啊啊！这个我还是喜欢分行，哎，这边没有别的意思啊，我不在为确实做广告，其实它利率最低，因为呢所有的事情啊，都是一体两面的。那你这个利息低嘛，它才能够有这个 operation 的 cost 能够 cover 嘛。它把 operation cost 低的话，它用利息把你的钱吸引来啊。不过呢，也可以做 balance。我为了让师母平衡一点，我说好吧，有一些钱就让你拿去领这个利息高一点。总之呢，我算出来了，就是1%，1.09% 哈。并不高，可是呢，这就是耶稣这个比喻的数学奥秘。当把这个时间呢，我们拉长到2000年的时候，就能够从一人第一个破碎，为人类最破碎的麦子是谁呀？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以身作则，被钉在十字架上，经过了2000年。现在已经增长到26亿，弟兄姐妹们，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啊到这个网页上去查啊，现在 AI 非常的方便啊，你问一下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有多少，大概就是26亿啊，这个奥秘。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有个理论叫倍增理论，就延续了主耶稣在这段教导。但是呢，他是用数字化。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的牧师讲101啊，你一个，你这一生呢至少要带一个人来进教会。为什么呢？ 1.09 啊，给他大约哈，所以我这边不是用等号，我是用那个大约哈。 1.09 大约等于几个人呢、啊？一个人，你这一生至少要带一个人，那就可以维持这个数字。但是呢，你要有继续增长的话，就要有小数点后面那个09，这个09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呢，101是要做，那是本啊。但是呢，你要再多加一点息，我们啊利息的息，就是要多做一点，能够带。平均下来有，当然人本也没办法切成0.9个人呐、啊，但是呢，你愿意多做一点，祥林也多做一点， 另一墙也多住人，当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多带了一个人进来了？可以想象吗？啊，所以就不是一零一了，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都每个人都愿意去做那个0.9的那个部分，最后会不会就102啦？啊，归荣耀给神，这就是神所期许我们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没有谁比谁大，我们各有所长，但是神喜悦的呢，就是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一起在大使命中有份，我们愿意去做，那大使命呢就能够完成。刚完成的那个时候呢，啊，我也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家呢见主面的时候，主会说你真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什么仆人啊，归荣耀给神。好，那现在接下来呢，啊，要能够做到这个呢，啊，里面呢就是呢，我们不能够把世界的价值观变首位。当我们把世界的价值观变首位的时候啊，这个至少世界的人会觉得我们很笨呐，啊。我不讲别人，我讲我自己。我在我同学的眼中啊，我马上5月份放暑假，我要回去。我才到5月10号到，11号就要开同学会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负责的那个同学说，最近走了好多啊，再不见面怕又什么人又看不到了哈。就说我很久没有真正参加同学会了，所以一定要聚一下啊，聚一下。但是呢，我每次去聚会的时候，我一定要宣扬福音呐， 一定要宣扬福音，希望他们能够归主。我说啊，咱们感情这么好啊，我希望在天家见面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你们呐， 他们就说老王你又来了啊，我说没办法，我说我不讲的话，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好，那总之呢，世人都会认为我很傻。他说我们都退休了啊，我们天天钓鱼，有钱一点打高尔夫啊，含饴弄孙，多快乐啊。我是很快乐，但是呢，人生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啊。因为呢，主耶稣交代了啊，我在哪里，就主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就要怎么样，也要在那里。主耶稣今天我们读这段讯息哈，我们已经非常，我相信弟兄姐妹希望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其实主耶稣已经在前面，他是领头羊啊。主耶稣也说，我的羊听谁的声音啊？听他的声音，听神的声音。我们必须要跟着领头羊去走，所以呢，主在哪里我们也要在那里啊。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否呢，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呢改变，不再做那个不肯落下的麦子。我们一定要落下啊，一定要落下，绝对不要再被麦壳给困住。麦壳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一般英文讲的 comfort room 啊，大家都是在自己的一个舒服的生活圈里面，结果呢就没有让生命呢结出果子。生命结果子上次已经讲过了，因为这是常常弟兄姐妹不了解的，什么是果子啊？也就是呢，信徒，也就是我们因着与耶稣基督连结，并且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呢，我们在性格、在行为，还有在侍奉上，自然就流出来的一种特质、一种芬芳啊，是一种香气。虽然我回台湾，我的同学都觉得我很傻，但他非常喜欢跟我在一起相处啊。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呢身上流出来一种香气，不是臭气。世界上哈，我们常讲有钱的人身上一股铜什么呀，铜臭味啊，那个味道是不好的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啊，不管你的财富如何，但是我们的财富是属灵的财富。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就如同玛利亚将那个真拿达香膏打碎的时候，满屋子都会有香气。弟兄姐妹们，我一开始讲我非常喜欢来溪水旁教会，我每次来进来呢，我其实就闻到了有基督徒的香气。真的是愿神祝福我们溪水旁的教会，每位弟兄姐妹呢，不但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更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就是领人信主，圣灵的果子是你个人的内心的性格的一个转变。但这两个呢是一体两面，就像个 coin 的一体两面。当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就有圣灵的果子，当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才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真的是愿神下一章带领我们啊。那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今天呢讯息呢我们可以获得三个宝贵的教训。第一个呢，衡量真正价值啊，我们愿神帮助我们都能放下世界的价值，而能够有圣经上的属灵的价值。也就是呢，当我们要献给神的时候啊，我们是把最好的献上，而不是呢把剩下的献上。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夸奖那个献两个铜钱的寡妇的故事吗？主就夸奖他，他是把他所有的献上，如同玛利亚将他最贵重极贵的珍拿他将他献上，而不是用剩下的。第二个呢，就是重新认识主权。我们人呢啊，从世界价值观来看，我们都喜欢看到骑高头大马的国王，但是呢主耶稣呢却是骑着小驴驹的王，因为呢他是和平的君。我们愿他呢在我们心中呢掌权，如此呢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呢主耶稣也讲过说，世间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有时候弟兄姐妹会来，王牧师啊，为什么我还不觉得平安？我说可能呢您还没有让主耶稣真正掌管你的心。如果说当您的心呢把耶稣摆在首位的时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啊，再多的苦难哈都不会觉得了，因为耶稣与你同在。阿们。第三个呢，就是实践麦子的生命。不容易啊，要放下不容易。今天讲其实动作都是要放下，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可以每一天呢死掉啊，我今天讲死掉并不是真的你就死掉了，就是愿意你放下你一点点的自私骄傲或者是贪婪啊。同时呢你愿意在家庭里面啊，家庭呢是神所建立的单位，是传福音真正的根基啊。然后呢世界上有各种的行业，职场呢宣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愿意在家庭里面或在职场里面落下的时候，也就是我刚才劝勉我另外一位牧师同事，我说你真的要扎根啊，扎根就是要落下的时候呢才会真正结出生命的果子。那生命的果子呢就是与耶稣基督相结合啊，那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那另外呢会结出福音的果子。现在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就是那一粒最完美的麦子，为了我们的罪落入地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真正的荣耀不是群众的欢呼，而是十字架上的顺服。主啊，求你给我们在座众弟兄姐妹勇气，挪去我们自我保护的外壳，因为世上太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靠自己来保护。但是当我们愿意完全信靠你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心甘情愿的像玛利亚一样倾倒香膏，像一粒麦子一样舍己。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许多子粒，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而遇见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